国防至关重要，马匹大意不得，既要高度警惕，又要认真负责。书接上文，华德号驱逐舰舰长击沉了一艘来历不明的潜艇，他感到关系重大，抄起电话立即向14海军军区司令部报告这个事儿。司令部收到紧急报告的是一个中校参谋叫莫菲，他对这种突发事件感到茫然和意外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说了一声哦知道了，啪他把电话放下。然后呢，他通过电台跟其他几位执勤的高级官员进行了磋商，大家要分析分析这个情况，各抒己见，这些人就议论开了。有的听完了之后就说哦，有这种事，不可能吧，是否是我们观察有误啊，在我们的防区怎么会出现来历不明的潜艇，难以置信，难以置信。有的发表意见，今天凌晨的能见度简直糟糕透了，华德号是否把海上的浮标当成了潜望镜了，或者把水上的漂浮物木材什么的当成了潜望镜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还有的说哎呀上帝啊，我怀疑是不是华德号把咱们自己的潜艇击沉了，完全有这种可能，妈的，难道华德号疯了不成？也有的说莫非中校，这不可能是敌人的潜艇，更不可能是咱们自己的潜艇，但愿没发生这回事。你听这不都是废话吗？呵，这些高级军官七嘴八舌头说了半天废话，这中校听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，心说这怎么办呢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干脆我向总司令报告吧。于是他命令电台接通了金梅尔海军上将的电话。您可记住，这时候的时间正是1941年12月7日早晨的7点45分，也就是说离敌机的空袭、珍珠港的遭袭、太平洋舰队的毁灭只差10分钟了。当然了，他们现在是一无所知啊。翻回头咱再说金梅尔海军上将，在他的住处啊，有个勤务官接到了这个电话，听完之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感觉到军情紧急，必须立刻向总司令报告。这会儿呢，海军上将还没起床呢，因此这个勤务官高抬腿轻落足，慢慢的来到总司令的卧室，然后鞋后跟一碰，行着军礼，报告舰队司令。金梅尔正在蒙头大睡，突然被这一嗓子给惊醒了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睁开眼睛看了看部下，脸上十分的不悦，他眼眉挑了几下，看了看腕子上的手表，才7点40分，嘿，还早呢，离高尔夫球赛还有一个多小时，让我再睡一会儿吧。什么？勤务官一听还惦记高尔夫球赛呢，他马上又重复了一句，报告司令官阁下，不是什么高尔夫球赛，是重要军事情报，刚才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摩飞中校紧急报告说，华德号驱逐舰在海防区内击沉了一艘来历不明的潜水艇，他还说雷达观测站观测到东北方向出现了一批庞大的敌机机群。啊，金梅尔一听是大惊失色，睡意皆消啊，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快给我接通摩飞中校的电话，快快快。金梅尔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了，他要亲自问个清楚，然后采取适当措施，可是一切都晚了，一切已然来不及了。 那个警务官刚把电话抄起来，还没等说话，此刻就听见室外的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这声音好似就雷压顶，是惊天动地。又好像突然刮起12级台风，刹那间门窗哗啦哗啦直响，房子左右摇晃，眼看要崩塌一样。金雷尔被震得脑瓜子嗡嗡直响，他也顾不得上穿鞋了，就穿着一身睡衣，捂着耳朵一溜烟跑到了凉台上，抬头往空中一看，好家伙，只见头顶上一大片灰白色的积丘是遮天盖日，像旋风似的从头顶上掠过。再一看飞机翅膀上清一色是太阳标记，太阳标记就是代表日本，风驰电掣般扑向珍珠港。金梅尔还看清了为首的那架轰炸机发出了信号弹，这颗信号弹拖着一条黑色的尾巴划破晴空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命令各机队开始总攻击的战斗力。金梅尔是干什么呢？一看呢，什么都明白了，哟，完了完了，他一着急，老头子眼前一黑，双腿发软，扑通就摔到凉台上。咱没说吗？今天正是12月7日星期天的早晨。哎，您还真别说，这是难得的一个好天气，但见是晴空万里，日暖风和。昨天晚上那个狂欢劲儿 啊刚刚的过去，绝大多数的美国官兵此刻正在酣睡，那么大街上的行人非常少非常少，各个角落都显得非常安静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民呢驾船出海捕鱼，还有几个酒气呛人的大兵摇摇晃晃的在大街上逛悠，嘴里头嘟嘟囔囔不知说些什么。珍珠港的港湾里，那些巨型战舰整齐地排列在福特岛南北两侧。哎，你看呢，也好像没睡醒似的。甲板是空无一人，静得叫人发冷。只有桅杆上的行条旗在微风中飘动着。时针刚刚指在7:55，哪料想一批批日本战斗机、轰炸机、鱼雷机、水平轰炸机、歼击机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俯冲而来，顿时弹如雨下，轰鸣震耳，浓烟四起，是火光冲天，咚啪啪，咚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呀，这下可乱套了！您听吧，到处传出人们的尖叫声、哭声和呼叫声，乱了套喽，炸了窝喽。方才还是一片安静的太平世界，顷刻间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。岛上的三个机场、机场跑道、航空设施、工厂、油库、战略公路，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是全部被炸毁。在前一讲的开头咱们说过，说这偷袭和突然袭击是行之有效的战术，您听听是这么回事吗？这次偷袭珍珠港是日本东条内阁一手策划的，一共来了50架俯冲轰炸机、40架鱼雷机、49架水平轰炸机和43架零式战斗机，总共是183架。日本人称它为第一航空攻击队，又叫第一突击波。那位说，听这意思，还有第二航空攻击队和第二突击波。对了，都来了。第二突击波是由日本的鱼雷轰炸机、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，一共160架飞机组成的。日本飞机啊都有明确的分工，这第一突击波 是专门管摧毁珍珠港的机场、飞机、跑道、油库、航空设施和工厂，抢占制空权。第二突击波呢，负责摧毁美国舰队和港口码头以及所有的军用设施。您听听，这小日本狠不狠？他们一贯是下毒手、下死口、叼住就不放，净干绝乎事，因此对小日本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他们是又狠又狠又毒辣又残忍，两只小黑眼珠转来转去，是专门计算别人，处处找便宜。嘴说这一样，心里又想这一样，表面上握手，暗中下绊子，说不定冷不丁的就给你造一家伙。你说这种人可怕不？当然咱要交代清楚，日本人民是好的，跟我们一衣带水，和睦相处，并无恶意啊。咱们说的这小日本人，是指的那些极少数的日本右翼分子，那些军魂不散、妄想恢复军国主义、重温旧梦的人。你得区别对待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还是回到正文上来。日本人这突如其来的一招，把美国官兵整个给弄懵了。当时现场的反应真是千奇百怪，光怪陆离。咱举几个例子啊。在7点55分的时候，当日本第一架轰炸机俯冲投弹时，被美国海军基地瞭望哨一个美国军官发现了。这家伙胡了巴涂的，没看清是敌机还是自己的飞机，他还认为是美国飞机啊，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。他撇着嘴翻着眼往空中看着，心说话，这飞机也太冒险了，这拐的是45度角，这太危险了。他嘴里不住就说，哼，这么不要命的飞，简直是违反飞行纪律，应该给他记一大过。他还挺认真，忙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又拿出钢笔，把那个不知道姓名飞行员这件事写在本上。哪知道几秒钟之后，炸弹响了，这位美国军官才明白是敌机。再举个例子，在珍珠港的港外有一艘客轮，有些乘客呀在甲板上散步，他们抬头突然发现晨空中有那么多的飞机，简直就像蝗虫一样，是遮天蔽日，蔚为壮观。他们也以为是美国空军实战演习呢，有人指手画脚笑着说，好家伙，这么多飞机参加实战演习，这回咱们可以一饱眼福了。对对对对，好好看看，好好看看。这帮人说笑之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哪知顷刻间弹如雨下呀，客轮被炸成了碎片，这些乘客一下被送上了天，水面上漂浮着成堆的尸体，海水被染红了，这回啊可以饱眼福喽。此外啊，还有更有趣更惊险的事儿。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机群快接近瓦胡岛上空的时候，居然没有发现一架美国军用飞机的拦截。日本飞行员心里是非常高兴，嘿嘿嘿，太顺利了，太顺利了。可是与此同时，他们没有想到居然有两架民用小飞机撞入日本敌群。怎么回事？头一架小飞机驾驶员呢是檀香山的一个律师，这律师的名字叫威德塞克。今天是星期天嘛，这天又特别的好，他自己也有私人飞机，带着17岁的儿子飞上了蓝天。他兴致挺好，打算教儿子如何驾驶飞机。不过他这儿子有点呆头呆脑的，怎么教也不会。律师挺生气，一边教他一边嘴里头嘟囔，看见没，这是操纵杆，这是油门，这是制动器，这他说他的，他儿子根本就没听进去，俩眼睛往前边看着。哎，他儿子突然发现在正前方有大批的飞机机群。哎，爸爸，你看怎么这么多的飞机啊？律师定睛一看，哟，坏了， 这不是日本飞机吗？说时迟那时快，日本飞机也发现了他们，其中有一架战斗机直奔他们这个小飞机就冲过来了。哎，您这还真别说，这律师还真有两下子，一推超东杆，小飞机一低头唰，从日本战斗机的下边滑过去，然后左拧右拐，平稳地降落在自家的机场上。哎呀，律师惊魂未定啊！但这个人还挺负责任，没忘了自己是美国公民。他马上抄起电话，向珍珠港空中值班室报告着这件事。然而已经晚了，日本飞机已经开始轰炸了。还有一架小飞机，它是伊利梅尔飞行俱乐部的教练机，教练还是个女的，人们都管她叫福特小姐。福特小姐今年才27岁，还长得也挺漂亮。今儿个她带着她的学员飞上了蓝天。这个学员呢，一开始驾驶着飞机，因为比较生啊，他是个生手，又没啥经验，这飞机飞的跟喝醉那醉汉差不多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飘飘摇摇。这福特小姐就在旁边不住嘴的告诉他应当怎么注意，应当怎么注意。哎，这个学员呢还真挺听话，哎，不住地点头，目视前方。他正聚精会神驾驶飞机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对面来了大批的飞机群。年轻人眼睛尖的，他一眼看见了红日光，马上就警觉起来了，大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，是日本飞机敌机！”这玩意儿太紧张了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飞机呀，遮天蔽日，跟蝗虫差不多少。他心里想的呢，要逃避，马上躲开他们，但是心想的跟手不是一回事，一着急，这小飞机奔日本飞机群就冲过去了。福特小姐也看清楚了，哎呦可坏，不过这个人非常聪明，他一把把学员推到旁边，他坐在驾驶位置上，亲自驾驶小飞机。与此同时，一架日本战斗机要发现他们，毫不客气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两梭子子弹。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福特小姐别看年轻，对飞机有研究，经验相当丰富。她已经考虑到这件事了。小飞机一拧，嘚，刷刷刷几个急转弯，居然没被击中。他就在日本机群里头穿来穿去，忽上忽下，然后一掉头刷，飞回俱乐部的飞机场。咱这么说吧，这小飞机是死里逃生。等回到飞机场之后，福特小姐顿时休克了，再看那学员趴在那直吐黄水，也犯了病了，谁不害怕。你看现在我这么一说，您这一听这玩意儿挺有意思，如果身临其境，您想想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那位说这玩意儿也怪啊，日本军用飞机那零式战斗机也不是好惹的，难道对付不了这么一架小飞机吗？想要把它击中就击中不着吗？哎，您说错了，原来日本战斗机啊他们有任务的，可能有两方面原因。第一呢，一看这小飞机跟那玩具差不多少，不屑一顾，没拿它当回事，也看出来是民用的教练机，打它不打它都无所谓。另外咱刚才说了，他们有任务，这是第二突击波，他们要负责对付美国舰队那些庞然大物，不能因小失大，故此他们才虎口余生。咱们再说第二突击波160架飞机是直奔美国那些庞然大物，刹那间上百吨炸弹是从天而降，福特岛南北两侧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日本人都红了眼了， 对美国舰队进行彻底的毁灭。一顿是狂轰乱炸，咚咚咚咚，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，再看美国太平洋舰队被炸的是四分五裂呀，有的顿时就被击沉了，有的烈火燃烧翘起了尾巴，有的舰身倾斜转了个，有的船底朝天火柱四起，徐徐沉入大海。日本人呢还不罢手呢，几十架水平轰炸机和鱼雷机依然穿梭飞行，上下俯冲，投弹不止，没说日本人是咬住就不松嘴，没个完呢，不把炸弹扔光了，他们不能罢手。这下可要命了，再看美丽的珍珠港天塌海陷了，什么马里兰号、田纳西号、亚利桑那号、加利福尼亚号、内华达号、西弗吉尼亚号、海伦娜号、俄克拉荷马号，以及各类轻重型巡洋舰、驱逐舰、战列舰、母舰、炮舰、补给舰，无一幸免。可叹呐，号称王牌的美国太平洋舰队顷刻之间是毁于一旦。